克雷格·吉纳博士，马修第十七讲，马太福音24-25。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十七节，马太福音24-25章。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一直在说，当你看到会导致毁灭的亵渎时，你需要逃跑。公元66年，犹太爱国者屠杀了圣殿里的祭司。约瑟夫斯经历过这一事件，并且实际上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他认为这就是最终导致毁灭的亵渎行为。三年半后，寺庙被毁。耶稣说，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你需要准备逃跑。这就是马克。卢克也使他变得更加明确。路加说，当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时，你就需要逃跑。大多数人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农村的人都会逃进城市，希望军队能从他们身边经过，希望如果有围城，军队会累了就去别的地方。但罗马人并没有继续前往其他地方，而是围攻耶路撒冷，直到城内的人们饿死。耶稣赐予了真正的智慧。好吧，当军队经过时，你不能留在乡村，但也不要进城，因为你会被困在那里，直到罗马围困完毕，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围困提尔一样。在他们完成之前，他不会继续。相反，在山上你会更安全。耶稣说要立即逃跑。犹太地的人应当逃到山上去。耶路撒冷位于山区，是逃离的战略地点。许多狭窄的山路和你的大量军队在那里并不能真正帮助你，因为人们必须排成一列，而他们上面的人可能会向他们扔石头，把他们从路上移开，等等。大卫躲避扫罗，逃往旷野。马卡比家族也在山上进行游击战，所以这是有道理的。耶稣强调要逃跑，他强调要匆忙，不让屋顶上的任何人下来拿走房子里的任何东西。那时他们的屋顶是平的。人们会像彼得一样在屋顶上晒蔬菜，并且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他们可能会在屋顶上祈祷。人们可能会在屋顶或其他地方与邻居交谈。他们有平屋顶。通常您可以通过外部楼梯到达屋顶，或者如果您负担不起，您可以使用梯子到达屋顶。房子里没有任何东西通向屋顶。所以当你从屋顶逃出来时，你就来到了外面。他不会直接带你进屋。这么多人如果要仓促逃走的话，根本就不会进屋子里去。他们就会离开。耶稣说，甚至不要花时间进屋去拿任何值钱的东西。耶稣又举了一个仓促的例子，不让战场上的任何人回去拿他们的斗篷。早上当一个人起床时，他们会带着晚上睡觉时穿的斗篷。如果他们很穷的话，这将是他们的毯子或铺盖卷。他们会在凉爽的早晨去田野时使用它，无论他们来自城市还是城镇，或者如果他们碰巧住在田野所在的土地上，他们只是出去。他们会出去，到了中午下地干活的时候，太阳很热，实际上中午，人们应该到阴凉处避晒，午睡。但到了中午，随着天气变暖，他们通常会把斗篷留在田野的边缘。他们不会继续穿着外衣工作。但耶稣说，这件斗篷和这件斗篷一样重要。即使你说你晚上睡觉需要它，即使你在寒冷的时候需要它，即使这是申命记所说的债权人不能从债权人手中夺取的东西。债务人过夜。耶稣说，放下吧。你的生命甚至比你最宝贵的财产还要重要。当你知道审判即将来临时，立即逃跑。我的妻子在她的非洲国家发生战争期间曾多次成为难民。而当他成为难民18个月的时候，在那之前，他身边的人，他的一部分家人，一部分人已经逃走了，尤其是家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附近的其他人都逃离了，因为战斗显然即将降临该地区。当地士兵警告他们，该地区即将发生战斗。他们能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他们能听到枪声。除此之外，邻居们都离开了，所以周围一片寂静。所以是我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们，其中一位刚做完手术和他们年迈的母亲，但他们无法逃离，因为他们都无法携带他年迈的父亲。他的父亲半身瘫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们祈祷，上帝啊，如果你想让我们离开，请派人来帮助我们。他们说完阿门后，有人敲门， 他们没想到有人来了。他们把父亲装进独轮车，这个人推着独轮车，他们逃进了森林。与此同时，战斗仍在继续。他们可以看到身后城市的一部分正在燃烧。你必须赶紧逃离。他们只有一点时间来决定该带走什么，留下什么。我的妻子拿走了他的护照，但许多难民即使没有护照就无法合法进入另一个国家，但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甚至不记得拿走他们的护照，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有护照的话。因此人们匆忙逃离，有些人留下了年迈的亲戚，有些人落后于其他人。我的妻子背着一个婴儿，头上还顶着其他东西，其他人则带着婴儿，其他人则带着老人。对于难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但耶稣说你必须逃跑。我的妻子特别关心她看到的其他怀孕或哺乳的女性，尤其是孕妇。他们走路太困难了。耶稣对这些妇女也有同样的同情心。他说，那些怀孕或哺乳的人有祸了。怀孕或哺乳期的人更容易发生死亡、出血、流产等。他们自身的健康受到损害，想要快速逃离非常困难。但他也可能想到了犹太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即为失去孩子而哀悼，因为当没有足够的食物时，婴儿最容易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在埃及，根据我们那里的记录，一半的儿童似乎还没有成年，其中大多数人死于婴儿期。约瑟夫斯报道了我们可能从《生命记》第28章中预料到的情况，即耶路撒冷饥荒期间，一些母亲变得非常饥饿，甚至杀死并吃掉了自己的孩子。耶稣说，祷告，第20节，马可没有包括这一点，但耶稣说，祷告，不要在安息日。城门会在安息日关闭。但他也可能想到了犹太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即为失去孩子而哀悼，因为当没有足够的食物时，婴儿最容易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在埃及，根据我们那里的记录，一半的儿童似乎还没有成年。其中大想要出去就更难了，而且在安息日也很难买到交通工具。只有弟子们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只有耶稣的追随者才会认识到其严重性。因此，如果您在耶路撒冷，请祈祷不要在安息日。在第20节中也祈祷你的飞行不会在冬天发生。冬天对于旅行来说非常困难，不仅在海上，有时甚至在陆地上也是如此。冬季对于出行来说非常困难，甚至连军队都休息了。如果你在山区，情况尤其如此。有时甚至是白雪皑皑的朱迪亚山区。此外，在朱迪亚，冬天是雨季。雨季河流经常泛滥，难以渡过。干涸的干河谷或干涸的河床在季节里充满了水，使旅行变得更加困难。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不是冬天。时值春天，但约旦河仍泛滥成灾。这些人不是耶路撒冷的难民，而是逃往其他地方的逃亡者。试图逃离罗马人的犹大人到达了约旦河。他们本来要渡过去的，但是水位太高了，他们不敢渡过去，因为他们担心和他们一起的小孩子会被淹死。他们决定在早上穿越它。不幸的是，在黎明时分，罗马军队追上了他们并屠杀了他们。速度非常重要。耶稣表达怜悯，警告人们，就像摩西警告法老的仆人即将来临的冰雹一样。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会注意，而那些不听他讲话的人则要承受后果。速度确实很重要。及时性可能有些夸张，但你必须迅速逃离。68年春后，逃往罗马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初犹太革命者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一旦他们控制了它，一旦他们控制了城墙，你就出不去。来自农村的逃亡者会认为这里很安全，但后来你就无法出去，因为革命者说，不，我们在一起。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所以，没有人会离开这座城市。偶尔，人们确实能逃脱门口的守卫。在一个案例中，我们听到了我之前提到过的 Yochanan Ben Zakkai 的故事。他和他的弟子们决定逃跑。他的表现就像他死了一样。他们把他放在担架上。他们把他抬了出去，守卫说，你不能离开这里。他们说，不，这是一具尸体。我们不能把尸体留在圣城内。他亵渎了这座城市。守卫，你知道，城里有很多尸体，但他们还是把他放了出来。 当他们离开城墙足够远时，约查南从担架上跳了下来，他和他的门徒们逃跑并向罗马人投降。但向罗马人投降最终变得不可能。许多军团士兵是在当地招募的。几乎所有辅助人员都是在当地招募的。驻扎在这里的罗马军队有很多，有很多叙利亚辅助人员为他们工作。约瑟夫斯不想过度侮辱罗马人，特别是考虑到他的罗马赞助人，特别是考虑到罗马人赢得了战争等等。但约瑟夫斯谈到这些叙利亚新兵时说，叙利亚辅助人员中流传着一个谣言，称一些逃离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人吞下了珠宝，以便在逃出后可以为自己谋生。他们吞下了珠宝，然后在排便后将他们取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第一次逃跑时会被搜查。所以辅助新兵们说道，这些人可能吞下了珠宝。从那时起，任何逃离耶路撒冷的人都会被这些辅助人员拦截并被剖开，看看里面是否有珠宝。活着逃离耶路撒冷已经不可能了。然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已经逃离，耶稣的追随者收到了他的警告。此外，早期教会的记录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一些先知，一些基督教先知警告他们逃跑。因此他们逃到了约旦河谷，但不一定逃到山区。他们逃到了另一个山区，即德卡波利斯的佩拉。最终耶路撒冷被完全占领，寺庙本身被烧毁。而在圣殿的原址上，在人们被屠杀活活烧死之后，在圣殿的原址上，罗马人竖起了他们的旗帜，标准上刻有罗马皇帝的徽章，他们有皇帝的肖像。在死海古卷中，他们被认为是偶像。事实上，约瑟夫斯告诉我们，早些时候比拉多作为总督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夜色掩护下将这些标准带入耶路撒冷。但到了早上，当耶路撒冷人醒来看到这些旗帜时，他们说，把这些偶像从我们的圣城拿走。比拉多威胁要杀了他们。他们说，割断我们的喉咙。我们宁愿死也不让这些偶像亵渎我们的圣城。但现在这些标准被树立在圣殿的原址上，并在圣殿的原址上向凯撒作为神献祭。耶稣曾警告过即将到来的与荒凉有关的亵渎。但他的人民不听。至少耶路撒冷没有听。然而在难以忍受的患难中，神却有怜悯。他已经警告过他们了。他使用但以理关于大灾难的语言。但他表示，为了自己的利益，日子会缩短。有些人因为耶稣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审判及对圣殿的审判，他还将谈论他的到来。记住，门徒问了两个问题。有些人会认为，当圣殿被毁时，他会立即到来。有些人会起来自称是耶稣。但当耶稣真的来临时，连天都会宣告，第23-28节。他说，尸体在哪里，秃鹫就会聚集在那里。这个词也可以指鹰，但在希腊语中包括秃鹰，这是一个更广泛的术语。正如许多旧约参考文献，以西结书第39章等，希腊文学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凡是战场上布满尸体的地方，狗都会来吃东西，空中的鸟也会来吃这些尸体，有时还会把肉碎片扔到别处。对战争的描述非常怪诞，旧约中也有它。当然，大卫对歌利亚说，我会把你的身体交给空中的飞鸟等等。马太福音24-29-31节中耶稣的再来。耶稣的启示的影响将是宇宙性的。当你看到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而来的征兆。他谈到太阳和月亮等等。这不是有人来到乡村说，我是耶稣，回来吧。这是每个人都会看到的。所以你不需要猜测这是否真的是耶稣。如果他不是从宇宙而来，那就不是耶稣。在第30节中，列国再次用一些旧约语言做出了恐怖的回应，而他却是驾云而来。然后在第31节，耶稣的追随者将被拯救，他将从天国四极聚集他所拣选的人。当时大多数人将世界视为一个磁盘，有些人确实把它看作一个球体，但如果它是一个圆盘，它上面就有穹顶。所以从天堂的一端到另一端，在马可福音中，从天地的一端到另一端更加明确。但耶稣不仅仅会谈论末日，他还给出了一些还没有结束的东西。 除了将在70年应验的事件和末日之外，耶稣还给出了一些非末日的征兆。在他那个时代，有很多预言老师说，好吧，当你看到这件事和那件事时，你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末日的迹象。他们列出了耶稣列出的许多迹象，他们还列出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突变婴儿之类的。在我的国家，你可以在超市的小报上看到这种东西。但无论如何，24节第4节和第5节中有假先知。耶稣说你会看到假先知。你会在第6节和第7节中看到战争的谣言。第7节你将看到饥荒和地震。但他在第6节和第8节中说，这样的事必定会发生，但末期尚未到来。所有这些都是分娩阵痛的开始。否则，你知道，他听起来就像其他一些老师一样。好吧，你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那是结束的迹象。这些事情在一世纪就已经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第一世纪。从那时起，这些事情就一直在发生。因此，仅仅看到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末日即将到来。你可以说，好吧，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你知道，我相信在1400年代，葡萄牙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某些时候，它是巨大的。它更大。据估计，就瘟疫或瘟疫而言，所谓的黑死病杀死了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或者在1300年代和1400年代的欧洲杀死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人们可能会正确地认为，这绝对是战争。这绝对是战争的谣言。你知道，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很多可怕的事情。但耶稣说，仅仅因为你看到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末日已经到来。这些是当时的预言老师所说的话。耶稣为末日发出了不同的信号。他列出了结束的一个先决条件。他所说的有些事情，结局尚未到来。但他接着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好消息，这个关于神统治的好消息将传遍全世界，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日就会到来。你希望耶稣早点回来吗？他让我们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彼得后书第三章说，等候并加速神的日子的到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加快它呢？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上下文说，神不愿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个人都拥有永生。当好消息传遍万国时，我们就能让人们知道好消息。罗马书11章再次谈到犹太人民的转变。在此之前，他谈到了外邦人的丰满进来。启示录谈到了来自每个民族、部落、国家和语言的代表在神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我们可以参与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国度已经存在，但还没有。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为实现神的国度而努力。当有关他的王国的好消息传遍万民时，末日就会到来。保罗应用了马太福音24章中耶稣的末世教导。我通过谈论福音书的可靠性开始了这门课程。我提到保罗如何保存耶稣的许多话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说，我们这是借主的话告诉你们。他可能不仅仅指的是一个随机的预言。我的意思是，即使在保罗写作之前，平均只有100个家庭教会。在这100个家庭教会中，如果你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所说的话，每次礼拜可能有2到3个人说预言。虽然保罗说，你们都可以这样做。即使你只有这样的事，而且每周都会发生，在使徒行传4:4中，仅耶路撒冷就有5000名信徒。耶路撒冷有5000人，仅相信使徒行传4:4。然后你想，他们挨家挨户见面，也在寺庙里见面。你想想，这会占用多少栋房子？那时，耶路撒冷可能已经有至少100个家庭教会。但到了保罗写作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数千、数万。到第一世纪末，即使平均只有100个家庭教会，我们谈论的可能是100万个预言。为什么这个预言与耶稣所说的有如此多的重叠？为什么保罗如此依赖一个与耶稣所说的有如此多重叠的预言？我认为，当他说，根据主的话，他可能不是在谈论某人给出的特定预言，而是任何人给出的。他可能正在谈论耶稣自己的预言，根据主自己的话，根据耶稣所说的，根据耶稣教导的。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说，这些是我们向你们传达的传统。 这些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教导的事情。顺便说一句，一些学者质疑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真实性，尽管大多数评论家并不这么认为。但一些学者质疑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真实性。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在寺庙被毁后编造一个关于这个不法之徒在70岁之后在寺庙里自居的说法。人们，如果他们要以某人的名义编造一封假信，他们通常会在那个人很久之后才这样做。伪书信通常是在很久之后才出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和后书二章都谈到了耶稣所谈到的许多相同的事情。如果你浏览犹太文学，你会看到这些东西在犹太文学的其他地方，你会发现很多末日迹象等等。有时他们会与这些东西重叠，但是你没有任何接近将所有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东西。基本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的两段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中的一段，这只是偶然重叠，甚至使用了其他关于末日的犹太教义。我认为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内容表明，马太福音24章和耶稣在其他地方的其他教导与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和二章中所看到的内容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可能是新约圣经的最早部分。有些人会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第二早的，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最早的，但无论如何，新约的早期部分可能是在复活后的20年内写成的。现在你有关于假先知的警告，马太福音 24:24 分。你也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章中关于假先知的内容。结束时代的被盗和不法行为，马太福音24章，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生产痛苦的开始现在在马太福音24章，生产痛苦现在在罗马书 8:22 分，最后的生产痛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马太福音24章中的圣殿。你们也有在圣殿里敬拜不法之人，自称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2。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或季节。帖撒罗尼迦前书 5:1, 你们不知道基督再来的时间或季节。我们也将它与耶稣的其他一些教导结合起来。耶稣的再来，马太福音24章中他的 parousia。parousia 可能意味着存在或降临。它经常被用来表示皇室到来，这适合耶稣、国王或高官的到来。保罗使用了这个词，并将其与另一个词 apontesis 结合起来，这个词经常与这样的聚会连在一起。当国王或达官贵人来到某个城市时，该城市的使者就会出去迎接。这就是在进城途中的接见、会面和护送。耶稣驾云降临，马太福音 24:30 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7 分中，他驾云降临。24:31 分，他通过他的天使聚集了他所选择的人。好吧，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中，他聚集了信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 中，马太福音 24:31 分中，通过天使长的声音，他用号角声聚集了他所拣选的人。好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 分中，他吹号聚集。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 15:52 分中，他称之为最后的号角，不是指尚未写成的启示录的号角，而是最后聚集的号角。马太福音 24:43 分，这是我在古代犹太文学中找不到有关上帝降临的主题。他来就像夜间的贼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 5:2。他就像夜里的小偷一样来了。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启示录第16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等等都提到过，耶稣像小偷一样降临。保罗显然是指耶稣的教导。在这里我们得到了这些与耶稣最早的一些说法一样的证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新约中得到了证实。早期犹太教有很多不同的末日场景，但保罗准确地呼应了耶稣教导的主题。保罗通过主自己的话语，以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通过保罗传递给他们的教导，即用来传递人们从早期教师那里接受的教导的语言，来给出这些内容。那么新约中最早的书信可能是什么？可以证明耶稣确实像我们在福音书中所写的那样谈论了末世的事情呢？但他们也向我们提出了其他建议。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中，耶稣在那些日子的灾难之后立即谈到了他的第二次降临。现在保罗用耶稣的这些话来谈论信徒被提或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Rapture 源自拉丁语，意思是赶上。关于基督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它的界面术语如果按照通常使用的方式使用，那就意味着我们在他从他的护送下到地球的路上遇见了他。因此保罗说耶稣有喊叫声从天降下。在古代，喊叫声与号角结合起来通常就是战争的呐喊。保罗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人都可以把这件事定在与耶稣所描述的亵渎之后，我们所说的敌基督者之后的第二次降临不同的时间。保罗似乎将此放在第二次来临之时。现在我知道我的观众此时持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请求你对我有耐心，有不同的意见。我不会尝试深入探讨这一点，但让我说一下，历史上人们持有多种观点，而神也使用了历史上持有多种观点的人。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中，他谈到了一千年的时期，并且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大多数最早的教父都相信未来有一个千年时期。显然，殉道者尤斯丁、帕皮亚斯和艾仁纽都相信这一点。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特别是在君士坦丁之后，最早的基督徒相信他们要么正处于大灾难中，要么即将经历大灾难，然后他们相信有千年时期。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开始说，我们已经经历了大灾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千禧年了，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成为主流观点。到优西比乌时代，他确实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说，有一些前千禧年论者，但与其他异端不同，他们能够被说服放弃异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谈论他们的方式，但非千禧年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此时的非千禧年论的形式并不是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开始，而是在君士坦丁时代左右开始。所以，这确实是一种后千禧年的观点。他们以为耶稣会在他们在地上建立王国之后再来。但在这个据说是的千禧年开始一千年后，人们说，好吧，最后的审判在哪里？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所以在那之后，你对教会历史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后千禧年的观点，即我们将在地球上建立王国，并且耶稣会回来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文本。好吧，当王国的好消息已经传遍各地时，到处传讲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到处建立王国。但无论如何，这是大觉醒运动中许多领导人所持有的主导观点。乔纳森·爱德华兹持有这种观点。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领导人，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查尔斯·芬尼，如果你听说过这些人。在1800年代的美国，至少在内战之前，对于内战后的许多人来说，美国福音派的主流观点是，我们将在地球上建立王国。1830年左右，一位名叫约翰纳尔逊·达比 John Nelson Darby 的英国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时代论。现在他的时代论与当今进步时代论者的时代论不同。但达比说，好吧，神不会同时与犹太人打交道和与教会打交道。因此在最后的大灾难期间，他必须先消灭教会，然后才能对付以色列。由此产生的观点是，教会将逃脱千年之前的最后灾难。人们在某个时候就期待着这场灾难。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观点会流行，但它真正是通过斯科菲尔德参考圣经传播的，并在当时广泛流行。直到1830年，才有记录表明没有人教导过如何在灾难前迎头赶上。在此之前，每个人要么相信他们正处于大灾难中，要么相信他们将要经历大灾难，而大灾难指的是整个教会历史。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我要争论的是，教会在其大部分历史和教会的许多部分中都是正确的，可能教会的大部分仍然坚持这一点，即赶上发生在第二次到来时。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已经七年没有回到天堂了。但当他到来时，这个世界的国度就成为我们上帝和他的弥赛亚的国度，他将永远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也说到耶稣的来临和我们到他那里的聚集。在希腊语中，这些词被结合在一起，可能指的是同一件事。他说，这一切，包括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都不会持续到主的日子。保罗已经说过关于主的日子了。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已经谈到，主的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主即将来临的日子。 二彼得也谈到了这一点。主的日子将会像小偷一样来临，天空将在巨大的噪音中被摧毁，元素将被炽热的热量融化。他说的是结局，此后不再有苦难。但无论如何，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中说，这不会发生在主的日子。他说，那一天不会到来，除非叛道首先出现，不法之人被揭露并坐在上帝的宝座上。所以他肯定在谈论一些关于苦难的事情，但是你在那之前就接受了。他还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一章中说，除非耶稣来消灭恶人并公开荣耀圣徒，否则我们不会从苦难中得到安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像小偷一样抓住他们并消灭他们。如果你看一下所有谈论的段落，我们不知道日期和时间，所有谈论他像小偷一样来的段落，在上下文中意外的出现，在上下文中阅读他们。所有这些段落都在谈论结局，而不是七年前或三年半之前的事情。当今许多地方流行的观点是，耶稣会在最后的灾难时期之前消灭他的教会。你会明白为什么他很受欢迎。我的猜测是，我的一些正在拍摄该系列其他部分的同事也持有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相互尊重，但不必持有相同的观点。但请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和马可福音13章中谈到的灾难可能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直到1830年，没有人真正持有这种观点，或者可以肯定的证实持有这种关于第二次降临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观点。既然如此，我认为耶稣可能想警告我们一些事情。当耶稣谈到苦难时，我们不应该指望摆脱他们。事实上，世界许多地方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经历这些问题。几十年前，我在一个教派的总部，当时中国的教会刚刚遭受毛时代红卫兵的迫害。当时中国还有很多人受苦，但那段时间基督徒确实受了非常严重的苦难。一些西方传教士来了，他们说，哦，我们被允许回到这个国家了，我们回来看你了。他们说，你告诉我们，我们不会经历灾难，我们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当你消失时，我们以为你被提了，把我们留在这里受苦。我们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我们现在不需要你在这里教我们。在那件事发生之前，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教的，但这是在这些特定的圈子里，这就是被教导的。他们就是这样听闻佛法的。约翰、纳尔逊、达密本人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不会受苦，但当地也有人这么认为。所以，无论你是否在大灾难前坚持这种被提，请确保让人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受苦。因为纵观历史，许多基督徒都因信仰而受苦。耶稣说，他们除了杀死你的身体之外，不能对你做更多的事。他们无法夺走你的灵魂。他们无法夺走你真正的生活。历史上许多基督徒已经面临过这个问题。我花一点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因之一，是我最初被教导了这种观点。但我开始注意到，当我每天读40章圣经时，如果你这样做，你每周都可以读完新约。我开始注意到上下文中没有一节经文实际上是这么说的。我的牧师真的不太关心，但是一位客座布道者把我拉到一边说，不，你必须相信这一点。所有属神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我说，好吧，我最好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只是一个新基督徒，我必须相信你告诉我的。但后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属神的男人都相信这一点，或者所有属神的女人都相信这一点。事实上，历史上大多数神的男男女女可能都不相信这一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说，我再也不会让别人这样对我了。从现在开始，我会经常回去查考经文，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这就是我修炼的开始，真正为自己查考经文，这就是主呼召我们为自己查考经文所做的事情。耶稣说，如果你查考圣经，如果你真的查考圣经，你就会知道，我就是他。保罗谈到，路加谈到庇里亚人，他们勤奋查考圣经，看看保罗所说的是否属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认识到保罗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认识到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认识到保罗所说的是真实的。对我来说，你是否同意我对这一特定教导的看法并不那么重要，但我试图引起你的注意，让你思考如何在这个特定问题上对待经文。自己读一下经文。 看看你是否真的认为他是在谈论两个不同的事件，耶稣在未来的两次不同的降临，或者两个不同的阶段，或者看起来这一切是否可能同时发生。正如我所想，我认为这就是我在许多段落中发现的。但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其他的事情。你自己查考经文吧，这是我们共同的权威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圣经为正典。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神所说的全部。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中，俄巴底亚说他在一个山洞里打了100个先知。还有其他先知的预言甚至没有记录在圣经中。我提到了新约中所有的先知，所有这些在第一世纪给出的预言都没有记录在新约中。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上帝所说的全部，但正典是一根量尺。这就是加能的意思。圣经是我们检验所有其他关于启示的主张的方式。神不会说出与当时的精神不同的话。圣灵降临，向我们的心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与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一致。但我们基督徒来自许多不同的教会传统。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并不总是在每个细节上都达成一致。我们不一定是兄弟姐妹，但我们确实有共同的权威基础。当我们互相倾听时，有时我们会被提示去查考经文，并且常常会发现我们所学到的都是正确的。但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被教导的一些东西。好吧，也许来自另一个传统的一些兄弟姐妹可以教我们一些东西。我并不是想让你改变你的传统，但我只是说，作为信徒，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道。这就是约西亚那天发生的事。在列王记下22章中，他们在圣殿中发现了律法书。约西亚不仅仅说，好吧，这不能真正对我们说，因为看，我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他们没有这样生活，我确信他们一定是敬虔的。不。他说，我们没有按照本文告诉我们的方式生活。他撕破了袍子。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向当时的主要预言家致信，后者将这对他的时代意味着什么的解释回给了他。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带来了复兴。没有照顾好一切。在他那个时代，事情在某些方面已经太过遥远了。但我们需要回到经文。我们需要呼召人们回到圣经上。我们需要听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需要在专业上主修，在辅修上辅修。我们可以不同意。我们仍然是兄弟姐妹。但当我们回去亲自聆听上帝，聆听经文对我们所说的话时，我们就能最好地了解它的核心。还有那些无法阅读的人，他们聆听经文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全心全意地向往吧。在马太福音24章中，原文没有断章，直接进入马太福音25章。耶稣继续谈论最后会发生什么。在我们开始看马太福音25章之前，我已经说过，马太福音24节45到51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旨意却不遵行，就会有大麻烦。留下来的仆人照顾其他仆人，在主人不在的时候，按时给他们食物，按时给他们喝水。主人要在仆人不知道的时候回来。这对于一直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的仆人来说是件好事。但如果那个仆人不照顾他们的同伴，而是虐待他们，剥削他们，并为自己使用资源，耶稣说他会来，他会把那个仆人切成碎片，把他们扔到外面的黑暗里。现在，将某人切成碎片被认为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惩罚之一。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子民中处于领导地位，我们就需要以仆人的身份为我们的同伴服务。牧师是羊群的牧人。他在以西结书第34章中说，这些牧羊人没有照顾羊群，他们只顾自己。如果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让我们用它来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像一个主宰他们和我们的人负责，他爱他们就像爱我们一样。马太福音第25章是另一个关于为第二次降临做好准备的预言，而许多人在他第一次降临时并没有这样做。可以这么说，他讲了一个关于十个童女和十个伴娘的比喻。通常从新郎家到新娘家都会有游行队伍。他们通常会有手电筒，因为通常这是在晚上进行的。约阿希姆·杰里米亚斯 Joachim Jeremias 讲述了他那个时代的现代巴勒斯坦村庄是如何实践这一做法的。我没有更多最新信息。 也许仍然可以这样练习。但当然，在古代，我探索了古代来源，中性火把是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标准配置。这在古代文学中随处可见。所以，你知道，点亮你的灯，点燃你的火把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灯的意思。通常会是类似火把的东西。通常情况就是这样。能够成为伴娘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搞砸了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请记住，伴娘通常都是非常年轻的处女。她们经常在十几岁的时候结婚。所以这些可能是青少年。他们是新娘的朋友，也期待自己成为新娘。好吧，如果他们在整个社区面前搞砸了，他们就很难找到丈夫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通常整个村庄都会被邀请参加婚礼。这些婚礼通常会持续七天。好吧，新娘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她什么时候会来，因为在她来接新娘之前，一切都必须准备好。好吧，他们不能参加游行。准备好的五个人可以参加，但没有准备好的五个人就被拒之门外。他们被告知，你知道，你不能进来。现在，请记住，这些婚宴会持续七天。人们会进进出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盛宴的七天里都在场。他们被锁在外面了。他们不会进来的。
Wiem, że to może być bardzo drażliwy temat, ponieważ wiele kościołów w ten sposób zbiera swoje wsparcie.
他们被告知，我们不认识你。嗯，显然村里的每个人都会知道他们的事，但这是一个否认的公式。不幸的是，彼得用了耶稣的东西。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他否认认识他们。他们将被永久驱逐出盛宴。对于一个可能正在听这个的十几岁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恐怖和耻辱的形象。但耶稣将这一点应用到我们所有人身上。这对我们来说是恐怖和耻辱的形象。耶稣愿意使用并非他的听众中的每个人都会认同的角色。他不只是使用精英人物认同的精英人物，而其他人也希望他们是他们。他吸引了所有人。然后耶稣讲了才干的比喻。它类似于路加福音中关于减号的内容，但数量较小。我不知道，我自己也是同一个比喻。我认为这可能是不同的，但主题有一些重叠。路加福音的比喻是在路加福音19章，讲到一个国王到远方去接受一个王国。嗯，每个人都知道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西律大帝必须前往罗马建立他的王国，并确认他的权威。他的儿子阿基劳斯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看的是马太福音第25章中的比喻，即才干的比喻。很少有人有这个资本。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投资、借贷并从中赚钱。但那些这样做的人可以获得巨额收入，因为只有少数人拥有它。通过放贷并收回利息，他们可以使收入翻倍甚至更多。因此，前两个仆人将他们的收入进行投资，然后将其翻倍。他们的主人对他们非常满意，因为这是人们有收入时应该期待的。但你有这个懒惰的仆人。他说，好吧，我把它藏在地里，他用餐巾或布把它包起来，藏在地里。那是最不安全的事情。你不会把它藏在地下。我的意思是，至少如果你要把它藏在地里，你会使用一个坚固的盒子，但你不会用布把它藏在地里。他说，好吧，你有你的了。可能没有哪个仆人会对主人那样说话，因为那是一种侮辱。拿走属于你的东西。他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害怕，因为你太刻薄了。这也是一种侮辱。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解读，但在那种文化中，这就是他所说的。他只是以侮辱主人为借口。我真的不想让你从你留给我的这个身上赚到任何钱。所以，我只是把属于你的东西给你，因为你很卑鄙。我不喜欢你。好吧，他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想这样对待神。上帝给了我们资源。我们需要利用这些资源，无论他给我们什么礼物，无论他给我们什么经济资源，用他们来促进王国的发展。不要因为不为上帝使用你的资源而侮辱上帝。这就是那些把生命浪费在其他事情上的人所做的事情。绵羊和山羊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最后一个比喻。耶稣在这里以君王和审判官的身份出现。 它是神圣的。绵羊被认为比山羊更有价值。因此他以好的方式使用绵羊，而以坏的方式使用山羊，也就不足为奇了。山羊也经常叛逆，但绵羊却非常听话。因此人们往往更喜欢绵羊而不是山羊。另外耶稣说绵羊，他把他们叫到他的右手边，把山羊叫到他的左边。右边比左边更受欢迎。当然我们知道左撇子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右手比左手更受青睐。那么他的兄弟姐妹中谁是最小的，谁将获得奖赏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小的就是弟兄姊妹，他们受到受审判的人接待，受审判的人给他们食物等等。一种观点是其中最不重要的是指穷人。这是特蕾莎修女的观点。他是由我的好朋友罗纳德·西德 Ronald Sider 举办的，他教了很多关于照顾穷人的知识。他是由许多我尊敬的其他人持有的。我尊重他们，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罗恩和我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再说一次，你可以持有不同的观点，这没关系。但我认为这可能是指传教士。大多数其他新约学者似乎也认为他指的是传教士。我所说的传教士并不一定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而是像马太福音第十章中那些出去与其他人和其他人分享好消息的人。他们愿意跨越文化界限来做到这一点，并且他们会随身携带好消息。为什么解释上会有差异？耶稣当然关心穷人。你在其他段落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想想箴言，凡施舍穷人的就是借给主，主必偿还他们。所以当有人说无论你为最贫穷的人所做的是什么，你都是为耶稣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真的。箴言如此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真的不同意神学上的人们，但是马太福音第25章中这段特定经文的解释意味着什么？那么耶稣在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是谁呢？请看第12章第48至50节，指向他的门徒。耶稣说，这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无论谁按照我的意愿行事，我都会这样翻译，因为 Adelphos, 当他以复数形式使用时，如果群体中有男性，则使用男性，但他也可以包括女性。这就是希腊语的工作方式。所以，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那么，马太福音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是谁呢？好吧，谁遵行父亲的旨意？第23章第8节，你不应该被称为拉比，因为你只有一位主人，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在第28章第10节中，耶稣对坟墓里的妇女说，不要害怕。去告诉我的兄弟们，让他们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会看到我。那么他们为什么饿呢？第10章11至14节，每当你进入城镇或村庄时，要在那里寻找有价值的人，并留在他们的家里，直到你离开。如果有人不欢迎你或不听你的话，当你离开那个家或那个城镇时，请抖掉脚上的灰尘。所以他们必须依赖热情好客。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饿，他们可能会渴，但你应该照顾他们，欢迎他们。如果你欢迎福音的使者并接受他们的信息，那么在审判日你也会被接纳。我们许多参加马太福音课程的人也是那些去分享福音的人。但马太福音10章40至42节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所以无论你对这些事情做了什么，你都是为了我。如果有人给这些小家伙哪怕一杯凉水，因为他们是我的弟子，我实话实说，他们肯定不会失去报酬。现在是10点40分到42点。同样，我们要去一些地方，人们离开家去与其他无法获得好消息的人群分享好消息。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地区内，但仅限于无法访问该消息的不同人群。当我们这样做时，这些福音的使者就站在主的位置上。谁接待他们，谁就接待了他们带来信息的主。有时他们可能会饿，有时他们可能会口渴，有时他们可能衣着简陋。保罗经历了这一切。有时他说他们可能病了，他们可能在监狱里，但你会按照你喜欢的生病或在监狱里的人的预期去拜访他们。你本来应该去拜访他们的。接收使者也意味着接收消息。那么末世时列国如何受审判呢？ 绵羊和山羊如何区分？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们是否收到好消息，是否欢迎好消息。这将是审判日的审判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在末日到来之前，天国的好消息必须传遍万国。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十七节，马太福音24-25章。